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2月6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稀土断供日本，习近平又怂了，高市早苗捡枪，捡枪是台湾的叫法说法，就是一不小心就得了一个便宜啊。那中国预制菜国标禁用防腐剂。第三个是北京网信对快手罚款 1.2 亿。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2月6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家卫健委2月6号发布预制菜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预制菜国标规定，这个预制菜不得使用防腐剂，这意味着预制菜工业化会非常困难。预制在国家标准规定，预制菜是以一种或者是多种食用农产品以及其他制品为原料，使用或不使用调味料等辅料，不添加防腐剂，经工业化预加工制成，配以或不配以调味料包，加热或制熟后方可食用的预包装菜肴产品，非常绕口。那么预制菜国家标准明确规定，四类食品不属于预制菜，主食类的食品，包子、馒头、油条不属于预制菜，净菜类的食品，你比如说一堆的芹菜，那净菜类啊。那么即食食品方便面不属于预制菜，那么中央厨房制作的菜肴也不属于预制菜。比如说我在北京搞一个中央厨房，给我在北京的四个餐厅配送，那都不叫预制菜。实际上它是相当工业化的产品，但是相当工业化的产品它禁止使用防腐剂啊，这就有问题啊。预制菜国家标准要求预制菜保质期最长不能超过12个月。那这件事情是因为去年9月西贝餐厅的老板贾国龙和网红罗永浩因为预制菜口水战大打口水战。那双方冲突导致西贝餐厅大规模亏损。西贝餐厅事件引发预制菜标准的讨论，网民普遍认为餐厅应该告知消费者他用了哪些预制菜。那卫健委公布的预制菜国家标准里面并没有做出这方面的规定，这是第一。第二，法广报道，快手直播平台去年12月22号晚上突然出现了大量的色情视频、暴力的视频，快手就紧急处置，后来就发公告说事件是黑灰产业恶意攻击，他们已经清除了违规的内容，并且冻结了17000个账户。那么快手 APP 12月23号就冲上了苹果商店免费榜的第二位。网信办2月6号通报说快手平台出现了大量的色情低俗内容，那么他们对北京快手平台立案调查，并处以 1.91 亿罚款。中国政府这个行为很奇怪啊！快手他是受害者，他犯的错误最多也不过是做事不周全啊！他为什么要罚快手呢？造成后果的是谁？造成后果的是黑客。网信办应该去抓真正的凶手，而不是罚这个出了问题的平台。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官员的心态啊！我逮着你一个错，我就要罚你的钱。为啥？他没钱啊！就中国政府一缺钱就穷凶极恶。这是第二、第三。中纪委2月6号一天通报四名官员落马，这四名官员分别是海南省委秘书长倪强啊，浙江省的副省长高新夫，西安人大主任韩松，还有就是中国银行副行长林景珍。倪强、高新夫、韩松 都是任上落马。那么中纪委二月六号是通报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那么这个中国银行副行长林景珍呢，就是应该是退休了啊。海南省秘书长倪强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啊，据说是骂习近平啊，而且纵容配偶吃空饷，长期搞迷信活动啊。这个浙江省的副省长叫高新夫，结交政治骗子啊，结交政治骗子就是掮客，政治掮客，大搞权钱交易啊。西安人大主任韩松毫无纪律和法律底线，好像习近平有似的，收受礼金啊。中国银行副行长林景珍是去年一月份辞职啊，九月份被查，中纪委二月六号通报被开除党籍。那么中纪委单日最多通报处分的人数最多的一次是2014年3月27号，那一天一口气通报了12名官员，那么其中有9名就是海南省的县处级领导干部啊。那么当时是习近平反腐运动叫高压推进啊。那现在习近平在为了谋求第四个任期啊，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习近平开始这个反腐运动又开始上啊，这个大棒，反腐大棒，谁不听话就打谁。中国官员不存在反腐的问题，没有不腐的中国官员，所以呢他抓所谓的反腐就是不听话就抓啊。叫粉守着粪堆打苍蝇，不缺苍蝇，永远都会有啊。这是第三、第四。法新社报道，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正在印尼访问，阿尔巴尼斯和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二月六号举行会谈，双方签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叫安全条约。那么印尼和澳大利亚的安全条约内容包括，如果任何一方认为自己面临危险，双方将互相磋商啊，我有危险你要帮我啊。那么把一名印尼高级军官纳入澳大利亚的武装部队啊，这应该是双方有一个沟通机制。第三是加强防务和安全合作，协调防务政策，建立军事层级的沟通机制，在情报和安全领域进行制度化的对话。第四是扩大联合军事演习，加强军事教育和培训合作，提升人员交流的制度化程度。第四就是澳大利亚支持印尼建立军事训练设施。那么阿尔巴尼斯称赞这个条约是两国关系中的历史时刻。那这个安全条约是澳大利亚和邻国达成一系列的协议之一。那当然澳大利亚就是要建立和他周边国家的安保合作，应对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啊。那日本澳大利亚跟日本签了一个叫互惠准入协定，就是双方部队往来啊。那么澳大利亚和图瓦卢联盟条约是2024年8月生效啊。澳大利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安全协议是2024年12月生效。澳大利亚和东帝汶今年一月份也签署了防务合作协定啊。这就是加拿大总理肯尼说的，中等强国需要干什么？需要建立联盟啊。那么川普放弃全球领导人的地位，那中等强国就要自己做领导人了啊。这是第四、第五。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人事管理办公室二月五号推出一个新的规定，他创建了一个新的雇员类别，弱化职业官员的工作保障。那新的规定是，这个川普总统可以对50,000名联邦高级雇员行使更大的任免权啊。讲不清楚，其实没讲清楚啊。美国人事管理办公室说，新的雇员类别适用于具有决定政策、制定政策或者是倡导性 倡导政策性质的高级职位。那么这项规定就是要惩罚那些阻碍川普政策的联邦雇员。联邦雇员很多技术性的官员跟不是政治任命，他权力也很大。那划入这个类别的雇员就不能够就解雇、停职或者纪律处分向独立委员会提出申诉啊。那么有点像川普的政治任命的官员，但是他又是联邦雇员啊。这是川普对100多年来联邦文官制度一个最大程度的改变啊。目的是什么？目的还是要驯服这个联邦机构里的联邦雇员。联邦雇员很多时候他不是跟随政治任命的这些官员一样啊。这是第六。美国国家公共电台 NPR, 美国公共电视网 PBS 和民调机构叫马里斯特2月5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川普的支持率是 39%, 环比持平，跟上个四次一样。不支持率 56%, 环比持平啊。那么其中强烈不支持达到 51%, 上升了4个点。就是说支持川普的人没变，反对川普的人也没变。但是反对川普的人里面有更多的人更反对他，就这意思啊。那强烈支持的就 26%, 啊，上升了3个点啊。那么分析指出，也就是说强烈支持川普的人也增加了啊，强烈反对川普的人也增加了啊。那么基本上民调还显示 65% 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在移民执法时走得太远啊，走得太过分了，比2025年夏季的 54% 明显的上升了11个点啊。那么还有就是民调就认为这个民调是1月27号到30号进行，访问了1500名美国成年人啊。这是第六、第七。共同社报道，日本总务省2月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日本两人以上的家庭，就是不是一人家庭啊，2025年的恩格尔系数是 28.6, 达到了44年来的最高值。恩格尔系数上升的原因就是米价上涨，没有别的原因啊。那么餐厅的价格也上涨，但餐厅价格上涨没有米价上涨的因素来得大啊。恩格尔系数指的是居民家庭食品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啊，它是用来衡量一个家庭或者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啊。恩格尔系数越大生活就越贫困啊，越小就越富裕。但是日本有点不一样，日本就是米价涨得太过分，因为所有的政党都保护农民，因为农民的票多，所以美国农民的这个利益就是米价。那恩格尔系数如果超过 60% 就是贫困， 50% 到 60% 就是温饱， 40% 到 50% 是小康， 30% 到 40% 是富裕，小于30% 就是富有。那日本的恩格尔系数是 28.6%，属于富有的国家，但是这已经是他们44年来的最高值啊。那美国农业部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的家庭2023年这个食品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 13%, 就美国的恩格尔系数是13啊。13就是富有啊，富有的国家。中国的恩格尔系数2024年是 29.8 啊， 29.8 显然是假的。这个中国老百姓显然不是20%，中国食物的支出只有 30%， 这是肯定不对的。中国政府没几句真话。 独立机构调查的数据是中国城市中低收入家庭他们的食物支出占比达到了 45%， 啊 ,45%, 啊。这是第七、第八。伊朗通讯社报道，美国和伊朗2月6号在阿曼进行间接的核谈判，谈判已经结束，双方表示愿意继续谈判，也就是说会谈没结果。美国代表团是由美国总统川普的特使维德科夫和他的女婿库什纳牵头。视频显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也出席了谈判。伊朗代表团是由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率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月4号说，要让会谈取得真正实质性的成果，就必须涵盖伊朗的弹道导弹射程、伊朗对恐怖组织的资助和伊朗核计划。伊朗不同意讨论导弹问题，只想把议题聚焦在核问题上。阿曼外交部长阿布塞艾迪说，将会在适当的时候再次举行会谈，届时美伊将认真的考虑会谈结果。那么为了促成这次谈判，美国向波斯湾和阿拉伯海部署了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并且在霍尔木斯海峡周边进行巡航和演习。现在看来美国做这些动作，昨天不是美国国务院突然发一个通告说要美国人离开伊朗嘛。我就没播，为啥？我一点都不觉得他会干啥，果然他啥都没干。啥都没有。川普从上任到现在，他在外交上没有取得过任何成果，没有任何成果。第九，朝日新闻报道，日本流感疫情持续扩大。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月1号的一个星期，在日本3000家少点医院，流感患者达到平均每家医院30人的警报标准。那么这是上个星期的 1.8 倍，连续四个星期上升。那就在六个星期前，流感感染人数也达到了警报标准。那一个流感季两次达到警报标准，是日本十年来第一次出现的情况，说明日本流感的情况还是相当严重的。目前日本47个都道府县有22个超过了流感警报的门槛，其中最严重的是大分县、鹿儿岛县跟宫城县。专家指出，这个流感季节前半段是甲型流感为主，但最近呢，乙型流感的比较明显增加，所以马上要过春节了，所以大家会去日本旅游，所以大家注意防护，多戴口罩，特别是公众场合多戴口罩。这是第九、第十。法新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2月5号在社交平台上发布选举阴谋论的视频，把前总统奥巴马和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头像安在一个猴子的身上。川普作为美国总统做出这种种族主义的低俗行为，有违他自己的身份。那川普这么做其实是一种政治计算，用这种极端下作的方式来刺激谁呢？MAGA。为啥？因为川普最近民调在下降。那么加州州长纽森在推特上发帖说，总统的行为令人作呕，每个共和党人都应该予以谴责。这不是川普第一次这么干，川普在去年7月20号发布了一个 AI 生成的视频，就是把奥巴马被这个 FBI 特工用手铐铐住，然后最后呢是奥巴马穿着橙色的狱服啊，这个站在监狱当中，无聊低级啊，总统干这样的事情啊。好，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 稀土断供日本，习近平又怂了，高市早苗捡枪。共同社发自北京的报道，中国商务部批准了多项对日本稀土出口的申请，这意味着中国一月实施对日本两用物项的贸易禁运基本上是终止了。中国商务部一月六号宣布加强军民两用物项对日本出口管制，并且立即实施。商务部发言人表示，日本领导人近期公然发表涉台错误言论，暗示武力介入台海可能性，粗暴干预中国内政，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性质和影响极其恶劣。中方决定禁止所有两用物项向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以及一切有助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其他最终用户用途出口。那么中国商务部定义的两用物项包括七类稀土、稀有金属、电子设备等上千种产品。商务部当即停止受理七类稀土出口日本的许可证申请。这就意味着中国在1月6号停止了对日本稀土产品的出口。共同社引述北京贸易人士透露，目前包括七类稀土在内的多项对日出口申请获得批准。那么这些出口申请是在1月6号商务部所谓的加强两用物项管制前提交的。日本企业正在密切关注今后是否有更多的申请批准了。那么中国商务部1月6号后要求提交稀土用途等供应链相关详细说明的补充文件，中方说对确属民用的出口申请都会批准。那另一方面，日企还透露，过去一个月中国还停止了金属镁的对日出口。那么这种金属镁的出口主要是用于铝加工生产，只有高纯度镁是属于两用物项被管制，但是非高纯度的镁不属于两用商品，但是同样也被限制出口。可见中方操作存在这种随意性还有无视规则的趋势啊。共同社指出，中方警惕日美欧加快摆脱对中国稀土的依赖，所以呢他就展示正在努力确保稀土供应稳定的姿态啊。那总之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迹象表明中国放弃了对日本的稀土断供，也就是说中国持续整整一个月，正好一个月的稀土禁运以失败告终啊。那么中国方面放弃稀土断供有两个背景。第一个背景，就川普政府刚刚在华盛顿召集了55个国家举行了一个关键矿产部长级峰会啊。那日本昨天刚刚闭幕啊，日本倡议组建关键矿产贸易联盟，不惜一切代价打破中国稀土的垄断地位，这是第一个背景。第二个背景就是日本大选，日本众议院选举2月8号上场。那中国在投票前两天突然取消对日本的稀土断供，这对高市早苗的自民党来说是更加有利啊。那基本上算是对自民党的选情添柴加火。那川普这个习近平愿意吗？习近平并不愿意啊。为什么？因为高市早苗让他很不高兴。高市早苗是去年10月7号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回答议员的质询，谁质询呢？立宪民主党众议员叫冈田克也，冈田克也就台湾有事质询高市早苗政府的立场，那不断的问，问了小半个小时啊。那高市早苗回应说，如果台湾有事，且伴随武力攻击，则有可能被认定为存亡危机事态。 那高市早苗的这个表态被中国视为一旦中国攻击台湾，日本有可能实施干预，所以呢，中国就采取了一系列的反制行动啊。官方媒体和外交部对高市早苗政府持续的进行了口诛笔伐啊。那与此同时，中国开始采取实质性的行动啊，对日本产生这个经济上的损失啊。商务部在1月6号宣布，即日起禁止向日本出口军民两用产品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两物项啊，两用物项，军民两用物项，军民两用物项总共有1005项，涵盖稀土、化工、化学品、无人机等等啊。那事实上，稀土断供只是中国对日采取极限施压的其中一个政策。商务部第二天宣布对日本的二氯二氢硅发起反倾销调查。二氯二氢硅是芯片制造薄膜的一个关键化学气体。那么主要是由三个国家供应，一个是韩国，一个是日本，一个是德国。那商务部这个对日本的产品反倾销，就等于让市场份额由韩国跟德国啊瓜分它的市场份额，就是伤害日本企业啊。那么同时，中国在东海部署了一艘石油钻井船啊，作为中国推进东海天然气田开发的一个象征。然后中国外交部每逢佳节发公告，要求中国公民避免到日本旅游。而且中国的国有航空公司基本上取消了飞关东地区，日本关东地区 90% 以上的航班。那么最新的措施是什么？最新的措施是支付宝、微信支付2月13号停止在日本提供支付服务。那基本上中国对日本极限施压就是这些，还有一些但都零碎的啊。那实质性的重大的措施就两个，一个是旅游，中国公民赴日旅游，第二个就是稀土断供，实质有比较重大影响就这两个措施。不过呢，中国外交部一遍一遍的发公告阻止中国公民赴日旅游，这个措施对日本影响轻微，因为日本去年外国游客人数创新高，创新高到什么地步？创新高到了出现观光公害的地步。所以呢，日本现在在想办法不要那么多的外国游客。所以呢，中国去限制中国公民去日本旅游，不仅没有影响日本，而且对日本控制观光公害有帮助。实际上受打击的是中国自己，中国自己的航空公司啊，他们取消航班，那中国航空公司只看着日本航空公司挣钱，气死了。那么还有就是在日本从事民宿行业的中国人啊，很多中国人在日本从事民宿行业，而这些民宿呢，主要是服务中国游客。那你不让中国游客去，这些民宿很多就空在那里，受影响很大。所以影响大的基本上，对日本来说主要受影响的是什么？游客购物，游客购物有影响。但是呢，西方游客包括台湾包括韩国的游客又上涨了很多，所以基本上可以弥补这方面的空缺啊。这是一块。另外一块就是稀土。稀土断供对美国非常管用，非常灵，一发入魂。为什么？因为美国没有稀土储备啊，只要中国断供，美国的车厂、美国的军工厂就得停工。但是日本情况不一样啊，日本不仅对中国的稀土依赖程度低，日本还有储备。为什么？吃一堑长一智。2010年钓鱼岛海域发生渔船碰撞事故，中国就没有打招呼，直接就把稀土断供。这今年还发公告，没有，那个时候就直接就停掉。 这日本一下子就傻了眼了。那怎么办？日本就用了十多年的时间推进稀土供应 多元化。所以呢，日本对中国稀土的依赖原来是 95%， 现在降到 58%、啊。那中国断供，日本现有的稀土储备可以扛两个月，啊，可以扛两个月的时间，啊，就是它储备在这里。同时它还有其他的供应。业内人士说，日本从废料里回收稀土的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它现在就是快速的增加产能的一个过程。等它产能达到一定的量的时候，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日本回收稀土的成本比中国施法冶炼的方法它的成本还要低。所以呢，中国在稀土上拿不住日本。日本当年成立了一个叫金属与能源安全组织，这是一个政府机构。这个组织最厉害的一个案例，就是他帮着日本的叫双日集团投了澳大利亚的一家公司叫莱纳斯，投了他 2.5 亿美元。莱纳斯呢，莱纳斯就是个稀土企业，莱纳斯就向日本提供稀土，偿还这个贷款，换取股权投资，他就 2.5 亿美元是股权投资。那莱纳斯呢，在澳大利亚有一个稀土的矿产，在马来西亚有一个稀土的精炼厂。那莱纳斯生产的稀土占全球稀土氧化物占全球总产量的 12%。 那莱纳斯供应了日本三分之一的稀土，90%的轻稀土都是莱纳斯供应。那么2023年莱纳斯向日本提供重稀土的供应，所以一方面他有储备，另外一方面他有供应，那而且他自己还在精炼提炼这个稀土的回收啊。与此同时呢，日本1月11号在南鸟岛海域开始进行海底稀土的这个研究性开发。那么日本有一个叫探测船叫地球号探测船成为全球第一艘进行深海稀土开采的这个探测船。南鸟岛距离东京1900公里，水下5500米，有1600万吨的稀土矿藏。这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日本开采成功啊，日本就自己从开采到精炼全过程，日本都整个产业链都拥有啊，就彻底摆脱对中国稀土的依赖。那它比较困难是因为它在深海5500米啊，但是我就是因为它在深海，它的这个稀土第一没有放射性非常非常低，这第一。第二，稀土浓度比地面的矿产高10倍，所以它的开采成本会比较低啊，就是有高有低了啊。然后日本反制中国稀土断供啊，不意外吧，一点都不意外。日本的操作跟当年日韩矛盾一样，断供什么？断供中国芯片生产所需要的光刻胶、孵化金这些关键的耗材。为什么？因为日本垄断这些产品，中国也有国产，但是良品率非常低，基本上没有商业价值。那中国对这些耗材的储备不超过一个月，所以中国断供稀土今天正好一个月恢复供应。为啥？自己扛不住了就停下来，正好碰上日本大选，这给高市早苗提供炮弹，这高市早苗捡枪讲的就是这个。那要知道，日本的企业正在加速撤离中国市场。那么2023年在中国的日企有23000多家，截止去年2月，两年时间有2163家企业 撤离中国市场啊。那中国不断的跟日本进行各种各样的摩擦啊，它毫无疑问会加速日企的撤离。那在经济危机的今天，对中国绝对不是什么好事。所以你从这件事情你可以看出来，习近平身边尽是马屁精饭桶啊，没几个能拿好主意的人。还有为什么会是这样，说明习近平刚愎自用，自以为是。所以有认知的人都不说话。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是这些，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明谢 A 董，谢谢观点。最近一两个星期，国内媒体反日宣传不断的降温，我想原因一是民不聊生，官媒大声量的反日喝者寥寥，有些给日本政府挑刺儿的新闻反而被网友反过来检视中共。二是高市早苗预计在大选中大胜，而中国喉舌叙事中高市早苗无能且愚蠢，他们眼看着无法自圆其说，就降低了负面报道。中共及其附庸媒体的公信力已经越来越低。没有公信力，哪有公信力，没有公信力啊。还台湾的红媒啊，早就陷入塔西佗陷阱，如今连民族主义这张王牌都打不响。民族主义王牌有一个前提，就是你要让他感觉好，你这张牌才管用。你感觉好，你就是你有工作呗，你的收入上升呗，你的生活改善了呗，你就感觉好吗？你现在工作找不到，收入在下降，甚至房子还断供烂尾，或者是叫负资产，你怎么会？现在我认为现在中共不敢打这张王牌，为啥？王牌你前提没有啊，没有前提你怎么打的王牌？就像这个叫战狼外交。战狼外交是什么？战狼外交的前提就是有些人感觉好啊，我你看怎么得了，你那里有蜡烛提示吗？我这里有蜡烛提示，他至少他有蜡烛提示，你现在蜡烛提都没得吃了，你怎么打这张牌啊？观点：全世界稀土精炼都要依靠日本技术，日本不制裁他就很好了。这说的也是啊。观点：预制菜大厨房本是好事，但在这种权力集中、腐败横行、监管失位、媒体晋升的环境下，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灾难。说的非常好，非常到位，这个非常到位啊，非常支持啊。观点：这个时间很明显，中共非常需要高市搞事，啥意思？经济这么烂，没啥事儿，他们都想借机会闹一下，转移国内矛盾。高市都不陪他们玩，制裁也好，干啥日本都不理你，冷处理，这才是正确的。日本一冷处理，明眼人都能看出他们在搞事，国内都煽动不了，几个小丑搁那儿声嘶力竭的表演，嘎得很。基本上没啥用了，就是第一个，你看一刚开始的时候，日本基本上没理他，啊，就在天天在骂，日本没理他，然后就是1月6号的那个有回应，之后就再也不回应了，但中间有一次打得比较狠的，就是战机用雷达照射。啊，那次日本一点都不客气啊，搞了一回，反击了一次之后，中国政府就基本上就消停了啊，基本上就消停。观点：最懂中共的国家是日本。是的，他那收拾的很到位，相当到位，不跟你废话，不浪费口水啊。 提问：为什么全世界的政府对于中国政府的蛮横和不讲理，不以对等的原则还回去？如果全世界对中国都建立特殊对待规则，很多看似麻烦的地方会迎刃而解。说得很对，就是这样。比如中国干预日本的时候，基于对等对待中国的特殊规则约定，然后把中国那套说辞和做法原封不动地还回去。我很欣赏川普总统有一个对等原则。对等原则其实谁提出来的呢？是国务卿叫什么名字？哎呀，那个忘记了，提出来的。当时川普的国务卿叫啥？蓬佩奥提出来，就是你用什么方法对待我，我就用什么方法对待你，最好的办法就这个。但是拜登没有啊，拜登就是要沟通啊，我不知道拜登天天要沟通，有什么好说的？疯了我都觉得。西方国家特别是我不理解，其实我蛮不理解的，就是我觉得西方国家用很简单的方式，你把所有的对你的政策全部梳理一遍，你怎么对待我，搞出100条来，我一样一样对你设置同等的待遇，我不过你是一我就一，你100我100就好了呀。你比如说派10个记者来，我就派10个记者去呗，你怎么挑选我也怎么挑选呗啊，你跟着我，你我的记者在你那儿，你跟踪我限制我，我也限制你的记者呗。这一点我觉得美国做的还挺到位的啊。但其他也是一样，我觉得其他更应该是这样啊。观点：地区自由地区讲法，冷冻食品啥意思？没看懂。地区冷冻食品，预制菜不是冷冻食品吗？预制菜是冷冻，哦，是冷冻食品。冷冻食品，对，冷冻食品已经有规定了吧？啊，情况这两天看新闻，印度的人口出生率也崩了，2000年前后大约是 3.3， 2021年已经降到 2.0， 联合国最新发布的2025年数据进一步的降到 1.9， 20年左右跌幅超过 40%。 我的一个判断是，如果印度继续推进工业化，大规模的新建工厂必然会推进妇女进入工业和服务业，随之而来的是教育水平的提升，个人权利意识增强，婚育决策理性化，在这个路径下，生育率继续显著下行，几乎不可避免。到2025年左右，这已经26年了啊，巴西 1.6， 美国 1.7， 印尼 2.1， 也已经逼近，即将跌破世代替代水平。孟加拉 2.0， 即便是非洲和中东国家，整体趋势同样是持续下降，只是节奏不同。OK， 我们继续关注啊。好的，谢谢你告诉我们。观点：中国因为高市早苗的话，制裁太无语了，只要美国不进场，日本就不会进场，应该去搞美国才对，先后不分，活活添一个对手。那不是。川普的想法是什么？川普的想法就是我撤，但这事儿不能没有人管，那谁管？日本就是那个管这的人。所以习近平有没有判断错误？习近平没有判断错误。习近平对付日本这件事情并没有误判啊，并没有误判，只是你对付川普你有办法，为啥？川普公私不分啊，你一半公一半私拿捏的死死的，川普基本上被习近平拿捏。但是习近平对付日本人对中共那是拿捏的死死的，所以 不在一个段位上，不在一个段位上。好吧，还有吗？再来，有吗？我们这两天评论少了一点嘛，啊，为啥？没有了，没有了，那我们就结束了。你们愿意吗？啊，可以哈，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哦，还有来，又来一个啊。再来吧，贴上来吧。帮我贴上来吧。这个有点慢哈。网友说，人口从来都不是因为工业化崩溃的，是政府在经济上干预行为。对人口进行控制的结果，实际上房地产社会一些风气政府是可以引导，导致人口下降的是工作时长，经济分配会影响生育率的高低，还有就是对女性权利的分配情况，据我所知在印度女性权利不佳。嗯，我支持前面这个网友的看法。女性工作参与率高，生育率就会下降。为什么？当她去上班的时候，那她就会考虑要不要生小孩的问题。她原来在家里她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她在家里有了就生呗。但是如果她上班的时候，我上班我就要考虑一下，我这个时候生不生，我可能再过几年再生，我就等我稳定了再生或者怎么样。他怎么都会影响他，这个是对的，这个看法是对的。只不过呢，印度的妇女的这个劳动参与率，它会不会快速的上升？快速的上升肯定会有影响啊，这个判断没有错啊。你说的是计划生育呢？计划生育当然有影响，但是中国的情况跟其他国家不一样。中国的情况，中国影响生育率有几个因素，一个因素就是结婚率在下降。中国的生育率跟结婚率是有关系的，结婚率下降的原因是高房价，还有就是人口失衡，性别失衡。性别失衡其实是个蛮重要的因素，性别失衡跟什么有关？跟计划生育有关。越计划生育，性别越失衡，啊，那这两个因素加上其他的各方面的因素，房价呀，这个彩礼其实就是性别失衡的一个体现，所以基本上是这样，好吧？那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